那我不太会想用一般各位对于佛学问答的那个观念来讲这门课，进行这门课，所以佛学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我就讲了一些我的想法，可是可能是曲高和寡，很难实施哈、哦。加上我们一般人，尤其基金会一直以来的学习风气，可能还蛮难用见证的方式啊，乃至于基金会的网站上都还把默学的课打成佛学问答，表示说这是一般的观念，大家觉得说我对于佛学上一些尝试或者是这个体验上的疑问呢、啊，都企图要去回答。可是我是觉得从问题啊就可以看得出来你有没有在学佛的路上走正确的路。默学一直觉得学佛其实就只有两件事啊，第一个事情呢就是开智慧，而那个智慧一定有一个标的嘛，一定有个方向嘛，哈、啊。那个当然我们就是说要去见宇宙人生的真理实相，这个话是空师父常常讲的啦。不过这个话我是觉得是有点随顺哲学啊，随顺哲学的说法。哲学它究竟就是要朝向宇宙人生，人生其实就是我们的正报身心，宇宙者就是依报世界，就是把我们的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的实相搞清楚。老实讲本来只是这样子了、哦、用佛法的字眼，可是转换成哲学就变成宇宙人生的真理实相，好像感觉起来是一个知识系统，事实上不是。我们要开智慧，那个智慧其实是定义在正报身心的相属关系，我们称这个关系叫做相应。相应这两个字在瑜伽师地论，在唯识，乃至于杂含经都用这两个字来命名。相应就是我们宇宙人生啊，我们生命境界的所缘境。这所缘境就是我们应当要去思维的主题，这些主题里面呢有智慧在里面。如果你不用正确的理来去思维这些主题的话，你就会有邪见，对不对？而这个邪见会生苦，会生烦恼，乃至于会让我们造恶业，在三道在六道当中轮回是没有出奇的。于是就假施设一个三阶要出离。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知道好，就先界定开智慧。那么再明白讲，我对开智慧再做一个比较浅显的定义呢，约我的体会来讲的话，就是清净三业。我们今天生命表现在哪里？表现在我们的身与意三业上面。那是三业能够清净，清净就是不因为我三业的造作引发烦恼啊，是自己增上我的烦恼，或者是触恼他人令别人生烦恼。不管是引发我增上烦恼，或者是触恼别人增上烦恼，这都是不清净的。所以这些东西是很客观的，而不是从知识从行为的典范上来判断这样做就清净，这样做不清净。它完全是交由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啊，人际关系之间彼此的正验关系。如果我觉得你触恼我，老实讲你今天再怎么认为你做的是清净的，老实讲这件事情对佛法来讲就是不清净。那这个事情当然当下那件事情是一个不清净的因缘，于是修行者如果真的把修行当作他的志业的话，他就一直不断地寻找什么修正的契机，一直让所有这些三业造作的关待关系，就彼此之间的对待关系，一直到清净为止。到那个时候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的相应关系就是纯然清净的，而那个像纯然清净的地步就叫做净土。默学认为那就是净土，所以净土本来就是一个修行人最后的目标，它是我们身心就近完成的一个归依处。所以我认为智慧开智慧的就中间它的道次第都是为了要清净三业，而清净三业不是去实践一个客观的行为标准，而是要去完成一个主观的清净，是一个大家在身心感受上的一种清净。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证验的，而不是用他律，不是用一个白纸黑字的法律啊条文，用另外一个什么更无限上纲的一个判准啊，乃至于要去假设一个上帝，假设一个政府啊，用一个 有权限的单位来去规范，来去评判这个人的作为到底符不符合这个客观的标准，我觉得那不是佛法要讲的东西。佛法要讲的东西是出自于内心的本性，然后他的三业流露，不自生烦恼，也不触恼他人生烦恼。而这种观待相对待啊，正义恶报之间，人跟人之间，人跟事之间，人事物之间的一种和谐，纯然的那种和谐关系，是一种西洋哲学，就是柏拉图的完成。可是我们今天的柏拉图是一个这一种智慧的完成，是一种智慧的完成。而那个智慧不是纯粹理性，它可以用感情的情绪的来证验。如果我们今天的净土是一个完全没有情绪没有觉受，就跟枯木瓦石一样，墨学觉得那样的净土是也根本不值得去，那样的净土也是不值得完成的。你完成大家变成枯木瓦石有什么意思？变成石头木头一般的那样的净土，墨学不觉得有意思。而在那个净土里面被描述的是每一个人都有他心通，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心里面只要有一个邪念，别人都清清楚楚。那在这个情况底下，谁还敢做贪嗔痴的事？一定不敢嘛。而不是因为怕别人知道我有恶念不敢，而是因为这样子的互相彼此通透的明白啊，一种彼此的明白，于是自然就透过个人的智慧的增上跟修行修养，自然这个三业就清净了。而这个三业清净究竟的完成，就是一个净土的完成。而这净土的完成不是一个理性的完成，而是一个理性跟感性融合的，没有触恼的，世俗地跟圣义地不二的一种境界的完成。那么于是当这一条道次第是一个正修行的道路，可是没有那么顺利，因为有很多的障碍，所以呢学佛可能还有第二条道路，第二件事情要做，那就是除业障。业是什么？业就是三业，业就是我们刚才要亲近三业的那个主体，就是三业，身与意。当我们身与意要朝向这个净土的完成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会有一些不如我们的想法的，会有我们怎么样去做好像都不如意，不能够那么圆满，不能够达到亲近的地步，对不对？所以要如实的去了知到底什么东西障碍我三业的亲近，把三业不亲近的因找出来，缘找出来，然后呢学习一切的智慧跟方法，道理跟方法去克服它。可是现在我们现在佛教界的人对于业障都把它业障怪给一个他人他物他力，觉得是我被另外一个东西障住了啊，另外一个东西障住了，而这个东西是无形无相，你对他根本也莫可奈何的，你只能干什么？你只跟他像跟鬼神打交道一样的方式啊，去寻求他饶恕，或者寻求一个更有力量的人帮忙我啊，只要那个护法神站在我这一边，或者是鬼王把那个业障鬼啊，把那个造成我业障的那个逼恼者碎为微尘，我就得胜了。它好像是一个战争的过程。依据墨学，我学佛这么多年的心得，我发觉好像佛法不是如是。因为如果一切法是因缘所生的话，那我们今天应该在哪里用功？不是在自己三业，就是自己的行为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外去寻找着力之处。如果你在自己三业能力跟权限范围之外去着力的话，我们所得到的通常只有一种结果，就是无力感。而那个无力感的结果就是疲厌心，就是退转。这个东西啊，才是毕竟让我们没有办法成就圣道的业障。所以在《瑜伽师六论》里面讲到，障碍只有一个，那个障碍叫什么名字？总名称叫做涅槃障。只要你积极跟涅槃相违的因缘，就是业障。业障的根本就是涅槃障，障碍我们成就涅槃的道路。而什么叫涅槃？涅槃就是贪嗔痴烦恼的止息，谓之涅槃。当然涅槃有很多定义哈，我举相关的东西。而贪嗔痴就是让我们三业不清净的根本因， 对不对？而贪嗔痴里面呢，最维系最难除的就是那个痴，痴就是无明。所以无明是我们楞严经里面所讲的两种生死根本的关键，根本所依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无明。我们不明白嘛，所以今天业障是什么？业障就是不明白。如果你明白，你就可以去什么寻找方法道理去解决它，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能力有所不逮，知识有所不及，对不对？方法也未尽纯熟，所以呢，我要一直不断的学习，学习在这些世出世间的善法当中，能够清净我的三业而没有障碍。所以我就一直希望不要浪费我这一生暇满的时间跟精力啊，能够真正把力气跟时间用在很准确的修道的路上，而能够让我这一生真实成就，不要再生生世世的退转，就好像是钻木取火一样。所以墨学觉得，如果你花时间去处理跟这两件事情不随顺不相应的问题，那个就是我们今天成就圣道三劫当中的疑劫。疑劫不是有没有疑问，而是说你今天所顾虑的东西是不是跟成就圣道有关系。如果你今天顾虑的东西跟成就圣道没有关系，你今天就是疑，疑就是不如理知，就是颠倒作意，就是随顺无明，就是顺生死的根本。这些在不同的经论当中有不同的名词，不同的说法，但是其实都是讲同件事儿，同件事推到最究竟就是无明，就是你根本不了解怎么回事儿，你根本不了解怎么回事。如果你真的用功，而不是祈求一个自己能力跟权限之外的业障啊，业障的逼恼者，一个他力的逼恼者，于是你就寻求另外一个他力来帮你解决这个他力。如果你一直这样的求，你的解脱永远要决定在谁手上？决定在别人手上，于是你永远都是不自在的。所以你在求自在的解脱道，还是寻求一种不自在，这就是学佛的判别的关键。好，话拉到慢慢慢慢引到我的今天要做结论的主题上去。所以老实讲，我从第一年大一进台湾大学开始进晨曦社，我其实不是大一的时候才有这个问题的，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非常不快乐。我不快乐的原因是每天读那么多的书，就是为了要去考试，就是为了要去上大学。那个时候我根本不想，因为那个时候考高中的时候，我是自己先去考五专，我考上了一个五专，可是我妈妈不让我念，我妈妈说你一定要补习重考，因为我第一年是大学没考上的，就我后来高中就是大学没考上，所以我高中三年成绩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我不喜欢念书，流浪了三年，那三年我精神都不在课业上，我精神都在读什么？各位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在读新潮文库、远流文库，里面什么东西？叔本华、怀黑德、罗素、尼采，对不对？属于这些哲学思维的东西。那个时候我还不晓得佛法这件事情，我在这一条道路上走了三年，因为我也没有读好书，所以我大学联考非常的低分啊，200分刚刚出头一点，201分，落榜了。后来是被眷属就是亲戚的逼迫底下，很没有面子，最后呢发愤图强，就自己呢也不想去补习，就自己 K 书，自己安排功课，每天从早念到晚。隔年重考以后，就有以高分考上台大，我是第二志愿考上台大。啊，那个时候我不晓得我自己能够考这么好。我第一个科系我是念甲组的，第一科系就登记电机系，第二科系就是甲组的最后一个系叫地理系，台大的地理系。可是我进了台大以后，我也没有好好去念书，我的第一个学期还没有好好念书。可是我就有一个驱策力，就是让我去参加了晨曦社。在晨曦社里面呢，听讲经， 听了半年的时间。我在大一上学期结束，寒假那个时候，我有一次很清楚的开悟。那个时候我是在这个西联经院参加佛七，念佛念得很精进，然后呢，经行那天晚上念佛大概到了8:30结束那支香，我们就走出来，我走到山下来，然后再走回山上，然后就看到我们坡边啊，坡坎边的一个芭蕉树上，居然有一尊白衣大士现在那个地方。哎呀，我就觉得我自己见到观世音菩萨了，而且我听到他为我说啊，善男子比丘，对不对？叫我来这边出家，于是我就出家，我就在那边跟我师父讲说我要出家。那个时候我才是大一下学期啊，我师父就说稍微按下来性子，你还不太了解佛法是什么，叫我再去好好的在那个地方每个礼拜六在那一起参加啊大专念佛营，又共修了一年的时间。我大二的寒假一样我又要求出家。那个时候呢是造成家庭革命，事情不谈，我要谈这个因缘是说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个性。我是对于这个生命就这样子活着我是很不甘心的。同样的问题，直到我学佛30多年的今天，我能跟印顺导师一样再问一个问题。可是他老人家问什么问题？他老人家问说印度佛教为什么灭亡，他企图一生都要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我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比他还要再根本一点。我认为佛法并不属于印度，佛法乃至于不是释迦牟尼佛创的。如果是他创的话，他就是跟其他的宗教一样，释迦牟尼佛就是教主。如果他是教主，我们现在的佛法佛教就是一种纯然的宗教。可是我一直认为佛法的阶位可能比佛教这个宗教的形式还来得更根本一点。所以我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佛法？因为我看到时至今日的学术界都在争谁是佛法的总经销总代理，宗派之间也在争到底谁是最究竟最根本的佛法。所以这些争论之间，这些争论之间让我觉得莫衷一是。可是虽然莫衷一是，我墨学没有白经过这30年。我从一开始就以净土宗为依归开始下手，直到今天我的信心不但没有因为这些争议的事情呢退转，我只有一直不断的增加。所以为我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意乐，希望能够把我学净土的心路历程能够跟很多目前也欢喜净土宗的学人哈一起分享。可是因缘还不到了哈，因缘还不到，所以也还不是很能够让我畅所欲言的机会。不过我还是比他更根本的在问佛法是什么。那我学佛从净土宗下手之后呢，我的师父他不是一个只教我一句佛号念到底的师父。我们是会念佛的，我们的念佛一开始是依据宝王三昧论里面的方法啊，从前行正行到回向发愿，规规矩矩的那样的一步，对很多人来讲可能只是一部忏本，可是对我们来讲是根本一个道次第，是一个学念佛三昧的道次第。我们就完全按照宝王三昧论里面学习念佛三昧的道次第，他告诉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而不是把宝王三昧论宝王三昧忏拿来只是当作拜忏的仪轨，唱一唱就过去了，是真实把它当作药单，里面告诉我们做什么我们就真的去做什么。所以其实这件体会时到今日，我看很多的法本，佛教界里面的很多法本，那些法本都是修行的指南，都不是拿来念一念的音声佛事。可是我看到许多现在大家的修学都把法本当作是音声佛事。我也刚好这位师姐也在上个礼拜，这位师姐她发表她的心得，她说她可以相信她的前身是出家人，而且前身他的梵拜很好，从他今生梵拜也很好，可以看得出来。 可是泛拜是阴森的服侍，阴森的服侍是要让你知道你的这个身心所念诵出来的法音，你不要把它当作是我廖成宁在这一个庆鼓中的陪伴底下我所唱出来的人的音声，你应当去视为这个文字音声是佛的法音宣流，你应当要如理思维，而且怎么样，法随法行。所以在你念诵完这个佛事以后，就应当要随着这一个法行的要求，你随着那个法，他教我怎么做，你应当照着去做，而不是每堂功课都只是在念诵那个音声而已。你要把那个音声当作是你自己这个身心，对不对，的因缘唱诵出来，你清清楚楚的听明白了，听明白了，然后把它道理方法搞清楚，你然后呢，你出了这个音声佛事之后，就在你的生活当中照做去实践。所以佛法是一个实践的东西，是一个在生活上实践的东西，可是它必须要有一个所谓一堆同修道友的一起加行，对不对？因为我自己一个人是孤独的，如果我能够跟一些同修道友一起加行的话，我会有他律的力量，会有共修加持力，会有佛菩萨的护法力，会有佛菩萨这个法本，这个法本主、道场主，对不对？法门主他本身的本愿加持力，因为他是经过这个方法成就的，所以我相信我也可以根据这个方法成立。因据这个信心，我从信愿就可以下手，去真正老老实实的去行在这个法上。所以牧学一开始我也跟着另外一个老师，所以我觉得我的福报很好，是我跟的老师是真的都是善知识。第一个教我净土宗的师父，他教我把所有念佛三昧的法本当作是实修的教材，不把我当作是一个只是念诵的课本。第二个，他讲很多的经教，教我们说一个念佛往生的人应当要好好的学习经教，开大智慧，除一些业障，除一些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三业不清净的障碍。他真是这样的教导，让我一直没有走冤枉路。随后我又碰到一位教我为师的老师，他告诉我，他引用他的传承，他说佛法是一个教育，它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科学，不是一个哲学。当然它可以是哲学，可以是宗教，也可以是科学，跟它不违背。可是如果拿这些东西来较量的话，佛法不共的功德，真正的功德在什么地方，就是教育。所以在我这一个传统当中呢，在我传承当中呢，我们一直是把佛法当作是教育实验，因为我们认为心目中的释迦牟尼佛乔达摩悉达多那位王子出家的本师，他是做什么工作，他的一生49年，当他证悟以后，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无怨无悔义务的社会教育者。这个话是引用净空法师的说法。所以后来我又碰到了净空法师，净空法师我发现，嘿，他是个出家法师，为什么他的思想跟我的老师教我的佛法的定位是一样的。我在新加坡见到他老人家的时候呢，就去跟他讨论这件事情，说为什么欧阳靖吾里面他的演讲词，他对上海大学里面的演讲词就是讲佛法是一个教育，于是他把所有他住持过的道场都叫做教育基金会，这是一个教育事业。虽然他自己现一个出家专业修行的像，可是佛法是由七众弟子所成就的僧团，不是只有出家人荷担如来家业，所有人用不同的角色，用不同的本分事来做社会教育的工作。因为人有各种根器，有各种性向，所以需要各种角色的人来扮演教育的教育家啊的工作的传承者。所以教育工作是如来家业，而并不是出家是如来家业。出家是一个专业修行示范解脱道，对不对？ 是一个生宝的象征，是一个生宝的象征，对不对？他的剃除须发，着坏色衣，是为了要表示少一支族，不让所有供养他的护法产生经济上的负担。乃至于我们现在汉传所穿的那个海青，是我们明朝时候读书人所穿的衣服，我们在当时读书的学堂所穿的衣服就是那个衣服。所以衣服只是告诉我，我是佛弟子，这是佛弟子。所以这些都是宗教的外衣，都是形式主义的象征。可是背后里面所装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开智慧除业障的道理跟方法。我认为这个就是佛法。如果佛法是这样的定位的话呢，这个佛法不只是被现在的佛教所接受，它应该被所有一切的教育体系所接受，乃至于可以跟所有目前的宗教和和共处，他们也可以学习。这是我的传承以来一直对于佛法的定位。直到现在为止，我看到佛教界的宗派传承之间彼此在分别什么是佛法，什么不是佛法，什么是相似佛法，什么是外道，做这样的分别，乃至于分判宗门教下的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可是却忘了所有这一些形式主义上的分别，乃至于呢内容法义上的分别，所谓何事，最核心对佛法的定义应当是什么，应当是什么。那么简而言之，对我来讲，对我来讲，它就是学习佛的三业，因为佛是三业清净圆满的一个典范。而他所讲出来的法，如果变成是一套知识系统，它就是佛学。那么佛法可以变成佛学，可以当作佛学研究，可是它不就是佛学？它应当根据墨学刚才所推论的结果，它应当是一个开智慧消除业障的道理跟方法。而那个业障跟所谓的智慧都不是用我们现在佛学的定义，都是用我们今天所有一切不按照身份地位种族啊、职业社经地位的高下所区分的，是大家共同最大的交集，对于生命最大的关怀，而且最大的交集。那个交集就是我们今天正义恶报之间最大的交集，最大的相应关系。那么杂含经把它归纳起来有七种，而七种当中呢，再简化一下，或许等一下要报告，其实就是杂含经里面种种相应门的四种相应，四种相应。把阿含九世去掉，去掉那个企业啊，去掉那个记，就是弟子是啦，这个如来所说是啦，八众是啦，把那个东西去掉，把真正修止观东西有关系的留下来，留下来以后呢，剩下四个最重要的相应。既然讲到这里，我就先报告好了。第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五音颂。就是五蕴相应，就是音相应，在杂含当中叫做音相应，阴影的阴，它就是五蕴的蕴，就是蕴相应，啊，这是不同翻译的差别。这个可以说是佛法当中最基础的东西，而五蕴就是生命，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生命境界的所在，是一个三界的道场。三界的道场，简单分析起来就是五蕴，所以蕴相应。可以说是里面最重要的关键。然后呢，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六入处相应
啊，
六入处相应，六入处有什么？内六根，外六尘，这也是属于一大类的所缘事。那么第三类是道品相应，道品相应可以说是现在南传佛教或者是三共三乘最重要的交集处，就是这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方法。而这个道品相应就是属于三界道品，以四念处首为首，以八圣道为七科，这七科所展现出来修行的方法跟次第，可以说是三乘大家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啊，没有意义的事情，就是道品相应。另外有 一、二、三、四、五，另外还有五个相应式，我念一下。这五个相应式在杂含当中呢，被学者呢归纳，被归纳成为叫做杂音颂。杂音颂，而杂音颂里面呢，包括五种相应。第一种相应可以说是杂音颂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相应，叫做因缘相应。因缘相应就是谈十二支缘起的。然后呢，十二支缘起就讲三界的流转，而三界流转一定要有长养的资源。于是接下来呢，佛陀呢，就是在这个杂含的结集当中呢，他就结集有关实相应，实就是事实，事实。然后呢，还有一个跟前面的五音跟六度数相应很类似的，但是呢，在这里呢，主要是在讲地所谓火风空室这六大界的界相应，啊，界相应。还有一个是跟修止观的止。禅定奢摩他非常有关系的，啊，非常有关系的叫做受相应，啊，所以墨学讲再归纳一遍，就是五蕴相应、六入出相应、三七道品的道品相应，这有三个的，对不对？啊，加上杂音颂里面的五个因缘相应、实相应、界相应、受相应，还有一个地相应，忘了。这不能忘了这个东西，就是四谛，四谛，谛相应。所以以修止观最有关系的来讲的话呢，大概不超过这八大类的相应式。而什么叫做相应？相应就是我们今天在修学圣道、学习止观的所缘境，就是我们的思维的主题啦。啊，讲句现代白话来讲，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八大类的事情，它里面的道理实相搞清楚，这就是开智慧。我们如果要精确的用杂含、用经论来定义什么叫做智慧，你把这些事情主题里面所显现、显现颠簸不破、如理作义、思维所得的正法要搞清楚，它就是智慧。如果你的心跟思维方式顺于这些道理，你就不会生烦恼。在一切三受相应事当中，你不会受逼迫，你不会造让自己流转恶道的因，你会三业随你的愿如意所行而没有障碍，完全符合墨学刚才所定位的。什么是佛法？佛法就是让我们能够搞清楚正义恶报，对不对？宇宙人生真理实相，就是在这八大类的相应事当中把它的道理搞清楚，而且这些道理本身就显现一条清净三业的方法，所以它是道理，它也是方法，它是道理，它也是方法，是一种生，而这方法不是有别于生活之外，它就是一个正确生活的方法，是一个相当正确生活的方法。这是墨学依着这个东西来说的。好，那既然佛法定位是这个东西，那应当所有的宗派都要谈这件事情。墨学骗读了各种传承，骗读了各种宗派，我发现除了各种宗派跟各种传承所用的字眼不一样之外，我都偷懒一点，都约各种传承的总旗大成者。比如说我用藏传来讲的话呢，我就读冈波巴的大乘道师地，读宗喀巴大师的广论。如果依我们汉地来讲的话呢，我就依印顺导师的成佛之道，学佛三要，如何学习佛法，以三法印学习佛法等等这些文章来一窥汉传的法师他怎么来归纳，怎么来整理道次第。我也根据妙老所建议的一个汉传论点当中的一个根本大论，就是瑜伽师地论，以及一部根本大经的注解本，那部经就叫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它的注释书就是论，就是大智度论。由大智度论里面，好，我们不讲论，我们就回头讲大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我经过现在读，我已经读了两年多了哈，跟着礼拜六上午的一堆同学，我读下来之后，我发现般若经清清楚楚，如果我们不怀疑它是佛说的话， 他清清楚楚的把他的道次第写在什么地方？默姐跟各位报告，这个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在这部经当中，第一册哈，不管第一册了，问称品第十八，它里面呢问了四个问题。我觉得这四个问题，同样你学习任何道次第都要问这个问题。他说：“尔时须菩提薄佛言，世尊，何等是菩萨摩诃萨摩诃眼？”也就是说，以下所问的道次第是为了大乘不共法而问的。等一下默学再用成佛之道来佐证何谓大乘不共法。大乘不共法到底跟南传的所谓阿含道到底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我等一下就要举证说明，来举证说明。然后呢，他问完了，先标中就要问摩诃眼，就是问大乘不共法的道次第。啊，先这是第一问。第二问，他说：“云何当知菩萨摩诃萨发趣大乘？我怎么去辨别这个人行的是大乘法？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可能是修生念处，那我怎么知道他只是求个人的解脱？”对不对？追求个人的涅槃道，还是他真正要以利益众生行恶利的菩萨道？我怎么去分别？总要有个分别的所缘嘛。好，那这是，然后呢，接下来就是道次第，这两个非常重要。一个问什么是大乘不共法的道次第，第二个我怎么来辨别他是大乘不共。前两个问题是问这个东西，接着他问道次第，道次第分作一二三四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问四乘发何处，从何处发，他的下手处从哪里开始下手，对不对？从哪里开始下手？乘至何处， 你总要从哪里出去嘛，你要把起点搞清楚，那你要去哪里，目标搞清楚，是不是？第三个，当住何处，那个住不是停着不动，住就是活动的意思，就是你身心活动的范围是什么，方法是什么，对不对？你在用什么样子的行为，在什么样子的范畴去思维什么样的事，总括就是住。住如果用默学等一下来归纳，就是住止观，就是住戒定慧，就是住闻思修，这些都是属于住处。住处就是道理方法的相应事，就是默学刚才所讲的，刚才呢印相应，对不对？六入处相应等那八大类的智慧的主题。然后还问谁当乘是乘出，就是人啊，什么样子的人啊修这样子的法，表示要问种性，问性相，以及这个人他自己要怎么看待我在做什么事，这些就是道次第要去问的五个问题，要去问的问题。于是从这边开始，一直到哪里？一直到无生品啊，一直到无生品第二十六这一段文，从问称品第十八到无生品第二十六，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道次第，而其中最重要的方法啊，就是里面。这一条是整个这个道次第从道理跟方法回答那五件事情的那个范围，是佛在般若经当中自说的道次第，清清楚楚那个道理方法次第，每个所缘每个所证，对不对？都讲清楚，除了没有讲模式之外，除了没有讲这过程当中会发生的模式之外，通通都讲得清清楚楚。尤其再加上配合什么，配合大智度论，解释的更是清楚。但是里面呢，他一个修学的方法的目录在哪一品？在第十九品广称品。那个广就是总括了，在摩诃眼这条道路上所有的方法是什么，所有的方法是什么，就在广称品第十九217页啊，不是，这个是这一个版本的页码哈，你们用的版本不同，反正就找到广称品第十九。这一品在大般若经六百会当中的第二会，被叫做四念处品。
由此可以知道，他以什么为首？以四年处为下手处，以四年处为下手处。我稍微简单的念一下，四年处为首就是三七道品，所以在广称品当中，他所标列的修学智慧、消除业障的方法，大概包括以下这些东西，我略略的念一下，我不详列，你们不也不见得需要抄。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三七道品，就是这表示说这个是共同的方法。然后呢，这个道品就是正念，就是四念处是你的正念所依。然后呢，这个正念要保持正知而住，就是要住在定心中，思维四念处，所以要正知而住。然后呢，要安般十六分，就是修十六特胜啊，修安般念的十六特胜。然后呢，要观身四大，就是观戒相应啊，观这所有一切身心都不过就是地水火风。它如果有本质的话，不过就是这四种物理特性，而这四种物理特性仍然离不开心的分别，是这样的一件事情。而这四大事设三十六物啊，然后呢做种种不净观的想法，这些都是跟阿含经里面所教导的四念处里面的方法，乃至于跟大念处经，乃至于次第，都是一模一样。各位可以去对照啊，可以对照中阿含里面的大念处经，它次第完全是一，完全是一样。不但如此，不但如此，很多人以为阿含道或南传的解脱道，它的方法只有三调品，只有四念处，只有八声道，错。其实在阿含经里面不只是讲这些东西，他还讲空无相无作三三昧。可是所有目前在弘扬阿含道、弘扬南传佛教的人，鲜少谈到空无相无作三三昧。可是在大乘的经教当中，广分别这件事情，因为这三个门呢、是入涅盘前所修的止观事，所有四念处不是去分别观身是不净的，受是苦的，心是无常的，法是无我的，不是这样别观的，所以要回归到空性正见上去，回归到空无相无作，才能够根本总念住而进入什么？进入涅槃界。这是阿含经里面有教的啊。可是目前我们在只靠杂含来作为修行依归的南传佛教来讲，似乎没有谈这些事情，不是没有谈，而是鲜少人弘扬。在清净道论里面呢，把所有三三昧的修学的道路，在增上慧学的部分开展成所谓的九智或十智，有不同的说法，他们也认叫做九种清净或十种清净或者十一种清净，这是不同传承的不同的说法。清净就是智慧，清净就是智慧，就是让三业清净，于是名字为清净，能够让它清净的就是智慧，所以有人称为智，有人称为清净。由此可以知道，十智每一个字的内容都不是一个名词而已啊，都是一个修学止观的过程啊，里面有道理，有所缘，有方法，有模式，有障碍，有排除障碍的方法，要清清楚楚讲清楚。现在有人弘扬阿含道，乃至于都闭气，认为清净道论是不需要读的，因为那些东西都是部派佛教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可是问题是，杂含经里面所教导的，所教导的所有这些，所有这些名词都有，可是方法是什么？没有一个纯粹只依阿含经的人能够讲清楚说明白。所以也就是说，杂含经只是所有修学圣道的人他的所缘，是共同的所缘，是我们今天修学止观的所缘，就是那个主题的描述，就是目录了。所以就是说，杂含经其实只是一个修学止观的目录，里面对于道理跟方法的诠释跟教导，老实讲是不详细的。今天如果有人说我要仅凭着阿含经来做圣道的教学，显然要加上他个人的创建才对啊，
对不对？否则你如何教导人家看不明白的地方呢？阿含经不是他文字的生涩而已，他的生涩只是因为他翻译的时间早，相当早期，所以那个时候中国人的文字是生涩一点，不像唐朝的文字是比较接近我们现在容易理解的东西。所以在波尔金广称品里面，他把所有杂含经里面谈到的目录也一样照列一遍，可是他不只有列名称而已，他还把里面怎么样去修学，怎么样去思维都讲清楚了，都讲清楚了。好，还有比如说三无漏根啊，三无漏根谓之于知根，以知根啊，这些东西知根啊，智者根，所有这些三无漏根，还有呢这个有觉有观等三三昧，这些都是阿含经里面有的啊，十念法，然后呢四禅。现在有人有教导南传阿含道的人都觉得佛并不提倡修四禅，的确他们所依的是虚身经，虚身经告诉我们阿罗汉有一种叫做会解脱阿罗汉，可是重视在虚身经里面，他佛也教导一定要依于一个根本的禅定，叫做味道地定，叫做味道地定，这是一个最起码能够达到解脱出离啊，正涅盘的一个最起码的东西。可是如果你的禅定功夫只有味道地定，那么你的慧解脱这条路是很远的，是很辛苦的，尤其到我们障碍这么多的末世凡夫来看是有问题的。好，那从这里以后开始讲到的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智，十八不共法，乃至于四十二智门，这是这一品当中阿含经没有包括的法门。那这些法门是属于佛的功德，佛的不共功德。现在我看到很多南传的学者他怎么来讲佛，他说佛就是释迦国的王子出家，他的名字叫做乔达摩悉达多，他经过跟两个外道学习禅，认为不了义不究竟，后来呢又去修学苦行六年，认为不究竟不能解脱，自己在尼南禅河之后在菩提树下啊开悟，正观缘起，自证涅槃，最后成就了佛道。而那个佛道所证悟的境界他认为就是阿罗汉。他们何以证明他是阿罗汉？因为佛的十名功德里面，如来印就是印供，跟阿罗汉的三名功德里面也有一个印是一样的。阿罗汉的名字有三个功德，无声这件事情佛陀同意无声。在波尔经里面他说四果阿罗汉必知佛所证的无声法忍是菩萨的无声法忍，不是阿罗汉的无声法忍，不叫做必知佛的无声法忍。他说声闻的解脱是菩萨无声法忍，这是阿含经里面的话啊，不是，这是波尔经里面的话。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是大家都同修菩萨道，菩萨道是一乘，南传学者认为的一乘是阿罗汉道，大乘认为的一乘是佛道，可是两边取其交集，我认为一乘应当是指的菩萨乘才比较好一点，因为佛成就以后他还是行菩萨道，他还是行菩萨道，菩萨道是佛的正因，可是南传学者却只是用阿罗汉的三名功德其中的无声，无声是指他的智慧，表示说阿罗汉是偏理性解脱的啊，证无声法忍解脱的，大乘也要证无声法忍啊，难道不要吗？要，可是在波尔经当中在无声忍智上面还有一个智慧，那个智慧也是在杂含经里面有讲的，叫做如实智。可是如实智这件事情在现在南传学者解脱道里面却只有教到最后一个字叫做无声智，却没有教导
他们一直把如实正观当作一个口头禅，可是到底什么是无如实正观的性相业用？怎么修如实观？如实观到底跟无声观前面的九种智慧是一件事情还是不同的事情？这个事情我看到南水学者讲到现在为止讲不清楚，说不明白。这个不是只有般若经讲的，可是般若经从头到尾都在教导一件事情。虽然他教导我们修无声忍，可是最后成就圆满的智慧叫做如实智。这是般若经十一字的最后一字，叫做如实智。杂含经告诉我们正悟的智慧叫做如实正知，如实正观。可是怎么样如实观？个别各个传承有各种说法，我取最大的交集，我认为由此可以证明，在在处处都可以证明大乘，尤其是般若经决定是佛说，决定是佛说。现在所有的南传佛教都依什么东西来看佛教的传承？都依佛灭以后，一两世纪之间，对，乃至于一世纪以后，佛灭一世纪以后结集的传承啊，结集的历史史实。于是现在所有的学术界都把佛法在佛灭以后当作佛法是发展出来一套学术知识系统。我还去找了很多本印度思想史去看，我发现现在印度思想史根本跟西洋哲学史、哲学思想史一模一样的写法，都是用佛后的历史来当作是佛在世时候的因缘。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乃至于产生出一个说法，